各位听众好，美国之音接下来将开始今天6个小时的直播。以下是新闻播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周五宣布，即日起美国的3个机场将对从中国武汉直飞或转机前往美国的旅客进行入境检查，以检测旅客是否存在发烧等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症状。这3个机场分别是旧金山国际机场、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和洛杉矶国际机场。周五晚10点多，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首批接受这一检测措施的是中国南航8419号航班从武汉直飞纽约的乘客。中国的农历新年即将到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预计，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这3个机场可能会迎来多达5000人。根据目前的信息，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对美国公众所构成的风险是很低的。尽管如此，控制与预防疾病中心仍然正在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卫生官员还认为，这种病毒在中国是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目前尚不清楚该病毒是否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官员说，有迹象表明人们可能会以有限的方式传播该病毒。科学家说，这种病毒也可能变异而变得更加危险。中国武汉去年12月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感染至少45例。这种病毒还蔓延到了其他国家，泰国和日本相继出现了确诊病例，越南和新加坡等国也出现了疑似病例。中国卫生官员说，许多因这种病毒而生病的人曾在武汉郊区的一个食品工厂工作或参观过。在中国境外发现的患者在生病之前曾经去过武汉。至少有6个亚洲国家已经开始对来自中国武汉的旅客进行健康检查。中国政府释放权益活动人士、独立记者黄雪晴，后者可能因报道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而被当局关押了3个月。黄雪晴之前在中国积极推动“我也是”运动而备受瞩目。媒体报道说，他曾经帮助几十名在网上举报性侵案件的女性，涉案对象包括教授、电视主持人等知名人士。黄去年6月参加了香港首次大规模的反送中大游行，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讲述自己参加游行活动的经历，形容自己参加集会时带着要去发声、参与、见证并记录历史的心态。黄在文章中驳斥了香港抗议是受西方势力支持的官方说辞，称抗议民众只是要求加强警察和官员的问责制度，并要求普选。黄写道，或许在党国强大的机器下，无知和恐惧是可以养成的，信息和新闻是可以屏蔽的，现实和真相是可以扭曲的，但亲身经历了、见证了，就不能假装无知。媒体报道说，文章张贴后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广州警方去年8月底将他的护照和港澳通行证没收，并开始骚扰他的家人。广州市公安局去年10月17日以寻衅滋事罪名将黄雪晴拘留，一直关押至今。路透社援引黄雪晴的匿名律师提供了信息说，广州市公安局1月17日将黄雪晴释放，但律师没有透露黄是否面临其他的指控。纽约时报报道说，黄去年2月以来一直在台湾和香港旅行，原计划去年9月去香港攻读法学院，因旅行证件被当局没收而无法前往就读。针对黄雪晴遭拘留一事，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去年对纽约时报说，中国当局害怕香港的抗议活动可能激发对大陆政府的挑战，害怕任何表达自由民主思想的人都是对共产党统治的威胁。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我们将在半点继续进行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6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到 Stew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星期六上午和朋友一起去 Riverdale 小镇的公园参加清理和整修的工作，但是 Robbie 的爸爸 Philip 却把这件事全忘了。在听到 Robbie 说要去公园参加整修工作后，他才想起当天是 Riverdale 日。
对呀，在这一天，很多镇上的居民呢都要去公园帮助打扫清理。我们今天要讲的课文呢，就是 Robbie 和他的朋友在修整运动场。 Philip 随后也赶到公园看看能帮什么忙。他看到 Robbie 正在刷漆，父子两人呢就一起干了起来。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以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Earache, E-A-R-A-C-H-E, Earache 是个名词，意思是耳朵痛。
Bathroom, B-A-T-H-R-O-O-M, Bathroom 是个名词，意思是浴室、厕所。
Pocket, P-O-C-K-E-T, Pocket 是名词，意思是口袋、兜。
Bulldozer, B-U-L-L-D-O-Z-E-R, Bulldozer 是名词，意思是推土机。
Involve, I-N-V-O-L-V-E, involve 是动词，意思是涉及、卷入、参加。
Unexpected, U-N-E-X-P-E-C-T-E-D, unexpected 是形容词，意思是意外、出人意料。
下面我们把课文从头到尾的听一遍。
Mr. Hopper! Mr. Hopper!
Oh, hello, Dr. Stewart. How are you?
I'm just fine. How's your family?
They're all fine. Sally still gets a few earaches, but just now and then.
Lots of young kids get them. They'll stop soon.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Not really. I just stopped by to offer my help.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Oh, no. This big machine will do all the heavy work.
Well, maybe I can give someone else a hand. Where is Robbie?
I saw him head toward the bathrooms with Jimmy. They were carrying a can of paint and some paintbrushes.
Thanks, Mr. Hopper.
Okay, Dr. Stewart. Give Mrs. Stewart my best.
I will. And Mr. Hopper, the ball field looks great.
I'm just doing my part of the work.
Hey, Robbie, isn't that your dad coming this way?
Jimmy, I'm painting inside this toilet stall. I can't see anything.
I'm sure it's your dad.
Jimmy, it can't be.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Hello, Jimmy. Have you seen Robbie?
Hey, Dad.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Fine. I'm painting the inside of the toilet stall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t's Riverdale Day. I came to help.
Da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Oh, no. I want to help. I saw Mr. Hopper with his bulldozer, and most of your friends' mothers or fathers are involved. I want to help, too.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I'm making time for it.I wore my old clothes, and see, I've got on my work shoes.
What's that in your pocket, Dr. Stewart?
This? A paintbrush. I brought my own, just in case.
Hey, you really did come prepared.
Why, thank you, Jimmy.
I guess doctors learn to be that way.
Yeah, he's always trying to teach me to be prepared.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head, to plan for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too.
That's great, Dad.So, what did you bring for lunch?
Lunch?
Don't worry, Dad. I am prepared this time. How does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ound to you?
It sounds great. But Let's do some painting first.
All right.
Philip 到了公园，看见正在用推土机平整操场的 Hopper 先生。两个人问候了几句以后， Philip 问 Robbie 在什么地方。
Mr. Hopper! Mr. Hopper!
Hopper 先生， Hopper 先生。
Oh, hello, Dr. Stewart. How are you?
你好 ,Stewart 医生，你好吗？
I'm just fine. How's your family?
我很好。你家里人怎么样？
They're all fine. Sally still gets a few earaches, but just now and then.
他们都好。Sally 仍然有的时候啊，感觉耳朵疼，但是次数不多。
Lots of young kids get them. They'll stop soon.
很多小孩都有这种迹象，很快就会消失的。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你在找 Robbie 吗？
Not really. I just stopped by to offer my help.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其实不是，我只是过来看看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我能帮你做什么事儿？
Oh, no. This big machine will do all the heavy work.
哦，不，没有什么可做的。这个大机器啊，会把所有的重活都干了。
Well, maybe I can give someone else a hand. Where is Robbie?
那也许我可以帮帮别的人。Robbie 在哪儿？
I saw him head toward the bathrooms with Jimmy. They were carrying a can of paint and some paintbrushes.
我刚才看见 Jimmy 一起往厕所那边走，还拿着一桶油漆和一些油漆刷子。
Thanks, Mr. Hopper.
谢谢你 ,Hopper 先生。
Okay, Dr. Stewart. Give Mrs. Stewart my best.
没事 ,Stewart 医生。代我向 Stewart 太太问候。
I will.And Mr. Hopper, the ball field looks great.
好的，哎 ，Hopper 先生，球场看起来挺棒。
I'm just doing my part of the work.
我只是在尽我的责任。
一般人在见面后会相互的问候，但是 Philip 回答 Hopper 先生的问候以后，问他家里人怎么样 ？How is your family?
Philip 是医生，所以他肯定给 Hopper 先生家里的人看过病。我们从 Hopper 先生的回答就可以看出来 ，Hopper 先生说呢 ，Sally 的耳朵偶尔还疼 ，a few earaches now and then。
ache 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都是疼的意思。Ear 是耳朵 ，earache 就是耳朵疼 ，head 是头，那么头疼呢就是 headache。
Hopper 先生问 Philip，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你是在找 Robbie 吗 ？Philip 说 ，"Not really." 意思是，其实我并不是真的要找 Robbie， 或者是我倒不是在找 Robbie。
再举一个例子吧，哎，要是我问你 ，"Are you going to lunch？" 你是要去吃午饭吗？你回答说 ，"Not really. I'm going to the post office." 我并不是去吃午饭，我是去邮局。
Philip 说，他其实并不是在找 Robbie， 而是来帮忙的。帮忙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help， 但是也可以有其他说法。例如 Philip 说的 ，"Give somebody a hand." 语文 ，"Could you give me a hand by removing the chair?" 你能帮我把这把椅子拿开吗？
没问题。Hopper 先生说呢，他看见 Robbie 和 Jimmy 往 bathroom 那儿走了。Bathroom 一般是指洗澡间，但是 Philip 和 Hopper 先生是在公园里讲话，怎么会有洗澡间呢？这是因为啊，美国人通常都用 bathroom 来指厕所，而不大用 toilet 这个词。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用 restroom。Restroom 可不能照字面翻译成休息室呢。
Robbie 和 Jimmy 正在公共厕所里刷漆。Jimmy 看见过来的那个人很像是 Robbie 的父亲 Philip。就叫 Robbie 看 罗比有些奇怪，爸爸不是还在家里吗？好，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Hey, Robbie, isn't that your dad coming this way?
Hey, Robbie, 那走过来的不是你爸爸吗？
Jimmy, I'm painting inside this toilet stall. I can't see anything.
Jimmy, 我正在厕所的一个隔间刷漆，什么也看不见。
I'm sure it's your dad.
我肯定那是你爸爸。
Jimmy, it can't be.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Jimmy, 不可能。我们走的时候他还在车道上站着呢。
Hello, Jimmy. Have you seen Robbie?
你好 ,Jimmy. 看见 Robbie 了吗？
Hey, Dad.
Hey, 爸爸。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漆刷的怎么样了？
Fine.I'm painting the inside of the toilet stall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挺好，我正在刷厕所隔间的里面。你到这里做什么？
It's Riverdale Day. I came to help.
今天是 Riverdale 日，我来帮忙。
Jimmy 告诉 Robbie， 正在走过来的那个人很像是他爸爸。Robbie 觉得不可能，因为他们离开家的时候，他爸爸明明就在家里。It can't be， 在这里是不可能的意思。但是呢，这个不可能的意思并没有 impossible 那么强烈。
没错， Robbie 清楚地记得，他和 Jimmy 开车离开家的时候，他爸爸还站在车道上啊。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Leave somebody 后面加现在分词或过去分词。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表达方法，指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他们离开的时候 ，Robbie 的爸爸正站在车道上，或者说 Robbie 的爸爸站在车道上的时候，他们离开家的。
好，我再来举两个例子。The motorist left the passenger dying in the car. 驾车人自己走了，把奄奄一息的乘客留在汽车里。The father left his daughter crying at the kindergarten.父亲离开了在幼儿园里哭泣的女儿。
Philip 问 Robbie,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漆刷的怎么样啦？ How is something going? 通常是问某件事进展的怎么样。How is your new job going? 你的新工作怎么样？ How is the baseball game going? 棒球赛打得怎么样？
有时候人们在相互打招呼的时候呢，也会用这个句型。例如 How is it going? 你怎么样？这里的 it 意思很泛，可以是身体，也可以是工作，或者是生活等等。也就是笼统的说，你怎么样啊？
How is our English teaching lesson going? 我们的英语教学课进展的怎么样啊？
Going smoothly， 进展顺利。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obbie 对爸爸说他不必干活，但是 Philip 说他愿意来，而且啊也带来了工具。
Da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爸爸，你知道你不必做任何事情。
Oh no, I want to help. I saw Mr. Hopper with his bulldozer, and most of your friends' mothers or fathers are involved. I want to help too.
那不行，我要帮忙。我刚才看见 Hopper 先生和他的推土机，你的那些朋友的爸爸或妈妈也都在工作，我也要帮忙。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你真的要做吗？你有时间吗？
I'm making time for it. I wore my old clothes, and see, I've got on my work shoes.
我抽时间，我穿了件旧衣服，你瞧，我还穿上了工作鞋呢。
What's that in your pocket, Dr. Stewart?
你衣服口袋里是什么 ，Stuart 医生
？This, a paintbrush. I brought my own, just in case.
这个一把油漆刷，我把自己的刷子带来了，有备无患。
Philip 本来就因为忘记了这天全镇的活动，有点内疚。到了公园以后，看见那么多年轻人的父母都已经来了，或者用他的话说就是 involved， 就更觉得自己来对了。 involve 是一个意思比较广的词， 参加做任何事情或者做计划都可以用 involve。
比如说 This is a bad idea and I don't want to get involved， 这是个坏主意，我不想卷入。 The new job involves travel， 新的工作需要出差。 Learning English involves perseverance， 学英文需要持之以恒。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在课文中是指你有时间来干活吗？ Have time for something 就是有时间做某事。比如 Do we have time for more examples? 我们有时间举更多的例子吗？
Not really. If only we could have more time. 大概不行了，要是我们能有更多时间就好了。
Case, C-A-S-E, 一般情况下是指案例或者案件。但是在 just in case 这个短语里， case 就不是案例的意思。 just in case 就是以防万一。我举个例子， You'd better take an umbrella with you just in case， 你最好带一把雨伞以防万一，也就是说防备万一下雨。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这节课文的最后一段。既然 Philip 已经打定主意，而且连工具都带来了， Robbie 就同意让他一起刷油漆，并分享他的午餐。
Hey, you really did come prepared.
Hi, 你真是有备而来啊。
Why, thank you, Jimmy.
Oh, 谢谢你 Jimmy.
I guess doctors learn to be that way.
我想医生都学会了这个本事。
Yeah, he's always trying to teach me to be prepared.
是的，他总是教我做事要有备无患。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head, to plan for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too.
前瞻思维很重要，在做计划的时候，既要考虑到预料到的，也要考虑到预想不到的事情。
That's great, Dad. So, what did you bring for lunch?
那太好了，爸爸。那你午饭带的什么呢？
Lunch.
午饭。
Don't worry, Dad. I am prepared this time. How does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ound to you?
别担心，爸爸。这一次我做了准备。你觉得花生酱果冻三明治怎么样？
It sounds great. But let's do some painting first.
那太好了。但是咱们还是先刷油漆吧。
All right.
好。
Come prepared， 有备而来，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习惯啊。不过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学不来的。有的人天生做事周密，有的人啊则天生丢三落四的。
Philip 参加义务劳动，不但换上了旧衣服和工作鞋，连油漆刷子都带上了，准备工作相当周到。
他不是说了吗？要 think ahead， 前瞻思维。他这样说，也这样做，而且还经常教育 Robbie 也要这样呢。
那 Robbie 养成这个习惯了吗？
不知道他平时是怎么样，不过这一次他可是比他爸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怎么了？
Robbie 啊带了午饭，而 Philip 却没带。不过 Robbie 表示他可以分一些给他爸爸。
哦，就是那些花生酱果冻三明治。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r. Hopper! Mr. Hopper!
Oh, hello, Dr. Stewart. How are you?
I'm just fine. How's your family?
They're all fine.Sally still gets a few earaches, but just now and then.
Lots of young kids get them. They'll stop soon.
Are you looking for Robbie?
Not really. I just stopped by to offer my help.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Oh, no. This big machine will do all the heavy work.
Well, maybe I can give someone else a hand. Where is Robbie?
I saw him head toward the bathrooms with Jimmy. They were carrying a can of paint and some paintbrushes.
Thanks, Mr. Hopper.
Okay, Dr. Stewart. Give Mrs. Stewart my best.
I will. And, Mr. Hopper, the ball field looks great.
I'm just doing my part of the work.
Hey, Robbie, isn't that your dad coming this way?
Jimmy, I'm painting inside this toilet stall. I can't see anything.
I'm sure it's your dad.
Jimmy, it can't be. We left him standing in the driveway.
Hello, Jimmy. Have you seen Robbie?
Hey, Dad.
How's the painting going?
Fine. I'm painting the inside of the toilet stalls.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t's Riverdale Day. I came to help.
Dad, you know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Oh, no. I want to help. I saw Mr. Hopper with his bulldozer, and most of your friends' mothers or fathers are involved. I want to help, too.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time for it?
I'm making time for it. I wore my old clothes, and see? I've got on my work shoes.
What's that in your pocket, Dr. Stewart?
This? A paintbrush. I brought my own, just in case.
Hey, you really did come prepared.
Why, thank you, Jimmy.
I guess doctors learn to be that way.
Yeah, he's always trying to teach me to be prepared.
It's important to think ahead, to plan for the expected and the unexpected, too.
That's great, Dad. So, what did you bring for lunch?
Lunch?
Don't worry, Dad. I am prepared this time. How does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sound to you?
It sounds great. But let's do some painting first.
All right.
Listeners, 刚才呢，我们又听了一遍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语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did Philip go? He went to the park. Did Robbie expect to see his father?No, he thought his father was still at home. Did Philip have time for the volunteer work? Yes, he made time for it. Was Philip prepared for everything? No, he forgot to bring his lunc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6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为您播报新闻。欧盟贸易专员菲尔·霍根 批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带来的经济利益有限，称协议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为竞选连任所搞的一个政治噱头。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也让中国的另外一个主要贸易伙伴澳大利亚感到紧张。出席了白宫签约仪式的澳大利亚前总统陆克文说，协议给澳大利亚农产品出口商及煤炭、天然气行业构成严重威胁。与此同时，美中两国在何时启动第二阶段贸易谈判的事宜上存在明显分歧。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很快就会启动第二阶段的贸易谈判，但中方似乎并不打算急于与美国展开第二阶段的谈判，甚至没有拿出一个时间表来。这意味着美国对价值约37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将继续维持。另一方面，特朗普总统为了迎合参议院弹劾案的审判，上星期五在法律团队中再添一名明星，他们是肯·斯塔尔，20年前让前总统克林顿遭遇众议院弹劾的检察官，以及前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艾伦·德肖维兹。德肖维兹将以宪法作为屏障来保护特朗普总统免受滥用职权的指控。分析说，上星期五的补充为该团队带来了弹劾问题的政治和宪法方面的老手。特朗普律师团队中这两位新成员在美国早已闻名遐迩。德肖维兹是一位宪法专家，他对总统权力的广泛看法与特朗普的观点相呼应。斯塔尔则是华盛顿党派之战的资深人士，曾调查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的绯闻，并导致克林顿遭到美国众议院的弹劾。不过他在参议院的审判中被认为无罪。特朗普也希望在共和党领导的参议院获得同样的结果。另一方面，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也就是 CDC, 星期五，也就是1月17日宣布，即日起在美国的3个机场将对中国武汉直飞或转机前往美国的旅客进行入关检查，以检查旅客是否存在发烧等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症状。这3个机场分别是旧金山国际机场、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和洛杉矶国际机场。上周五晚10点多，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首批接受这一检测措施的是来自中国南航的8419号航班，从武汉直飞纽约的乘客。中国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CDC 预计在预计下周的几周内，这3个机场可能会迎来多达5000人。CDC 还表示，根据目前的信息，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对美国公众所构成的风险是很低的。尽管如此 ,CDC 仍然在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卫生官员还认为这种病毒在中国是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目前尚不清楚该病毒是否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官员说，有迹象表明人们可能会以有限的方式传播该病毒。科学家说，这种病毒也可能变异或变得更加危险。中国武汉去年12月出现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目前已造成2人死亡，感染至少45例。这种病毒还蔓延至了其他国家，泰国和日本相继出现了确诊病例，越南和新加坡等国也出现了疑似病例。中国卫生官员说，许多因这种病毒而生病的人曾在武汉郊区的一个食品市场工作或参观过。在中国境外发现的患者在生病之前曾去过武汉，至少有6个亚洲国家已经开始对来自中国武汉的旅客进行健康检查。另一方面，中国政府释放的权益活动人士、独立记者黄雪琴，后者可能因报道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被当局关押了3个月之久。黄雪琴之前在中国积极推动“我也是”也就是 Me Too 运动而备受瞩目。媒体报道说，他曾经帮助几十个在网上举行性侵犯案件的女性，案件涉及包括教授、电视主持人等知名人士。黄雪琴去年6月参加了香港首次大规模的反送中大游行，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讲述自己参加游行的经历。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1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中两国加紧磋商，准备呢近期就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为持续了一年多的贸易战降温。同时呢，双方还计划恢复美中经贸对话机制，为进一步谈判以及恢复正常贸易关系创造条件。随着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在即，美中贸易战有望得到缓解，但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等更广泛的双边关系的解冻看来仍然遥遥无期。那么第一阶段这个贸易协议的签署还有没有悬念？接下来的谈判有没有可能顺利进行？美中能否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经贸缓和能不能带动美中关系的全面解冻呢？我们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 Andrew Nathan。 黎安友教授您好。
你好。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黎安友教授好。听众观众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美国方面呢，从总统特朗普到经贸官员都早早就宣布了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将于1月15号，也就是后天签署，可是北京呢却迟迟没有回应，直到上个星期中国商务部才宣布刘鹤将于1月13号到15号赴美签署协议。那么我来请教纽约的黎安友教授，您怎么看北京的这种相对审慎的态度？第一阶段的这个贸易协定的这个签署是不是已经板上钉钉了？会不会还出现什么变数呢？
考虑到刘鹤要来华盛顿，我估计这个签署是一定的。但是为什么北京没有早宣布这个协议的？他们同意美方的要求的话，应该是因为他们是继续讨论一些细节。这个细节可能是包括，我估计，北京方面可能要求就是说，我们可以买多少多少的农产品，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市场的条件呢，这个中方的需求多大等等，就是说他们可能不愿意给一个非常固定的这个数字。他们可能说我们要flexibly 要处理这个
问题，要灵活的处理，灵活处理这些问题。
灵活对，而且美方可能要求我们要你们承诺一个固定的数字，可能是这个问题就让他们拖到现在。
好的，那么刚才黎安友教授呢提到了农产品采购这个问题，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还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第一阶段协议的签署日期呢一直是扑朔迷离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最早说是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现在已经过去了嘛。中国具有官方背景的南华早报也披露说刘鹤呢将于1月4号来美国，结果特朗普突然把签署日期又改为1月15号。那么中方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沉默之后呢，也做出了时间上的调整。但是就在中方宣布刘鹤赴美的日期之后呢，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又改口，他称协议有可能在15号签署，但是也有可能呢在稍后不久。那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或收到刘鹤正在前来华盛顿的途中或者已经抵达的消息。有人说呢，这说明仍然可能存在着很多变数，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国商务部上周四宣布刘鹤将于本月的13日、15日 比美签署第一阶段协议。尽管到此刻为止，我们还没有得到刘鹤已经启程、已经在途中或者已经抵达美国的消息。不过，我认为这件事情不再有，不会再有变化。因为如果有变化，中国方面一定会事先说明。事先没有说明，就说明没有变化啊。我估计今天的美中时间的今天会发布刘鹤抵美的消息。应该说，在上周1月9号美中国宣布刘鹤会到美国来签署第一阶段协议的时候呢，事情就算定下来了。在这之前呢，恐怕还有一些变数，因为特朗普总统在12月31日，发表推文宣布要在1月15日签署协议。那这之后一个多礼拜，中国方面都没有正面反应。我想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来是呢，中国方面对于特朗普单方面的宣布签署协议的时间有所不满。另外他也说这个，另外那个《环球时报》就有文章说嘛，说中特朗普的这个宣布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确认。另外文章还说中美不应该急于签署第一阶段协议，看来好像就是还有一些细节问题没有解决。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1月3号美军用无人机杀死了伊朗的苏莱曼尼，那美伊冲突就骤然升温。那中国政府觉得呢，还要看一看，看看美伊冲突会怎么发展，看看这件事对这个美伊中美的贸易谈判会不会有什么影响。那么几天过去之后呢，发现美伊的冲突并没有特别严重的发展，那这么贸易谈判贸易协议呢就可以照常进行。虽然中国不喜欢外界有一种印象，好像中国是在按照美国人的节奏走，但是签署贸易协议毕竟是件大事情，而你老是拖着不签呢，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上周四他就做出这么个宣布。因此我就认为呢，自上周四做了个宣布之后，那么基本上就已经成定局。
那么刚才李安友教授呢提到说，美中贸易协议可能还有一些细节问题呢需要继续推敲啊，比如李安友教授举到了农产品的问题，我就来继续请教这个农产品的这个问题。有人说呢，这个农产品存在着这个变数呢，就是中国购买美国农产品这个具体的这个数额。美方多次声明说，中方承诺呢，在今后2年每年要购买400到500亿美元的农产品，但是中方却从来没有加以明确证实。我来请教李安友教授，有人说扩大购买美国农产品是中方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唯一的一个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那如果北京不肯做出如美方所说的那种明确的承诺，那将成为协议签署的一个重大变数。那李安友教授，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So, 原来这个贸易战开始的时候，中国已经说我们可以买多少多少的农产品，我忘记是多少，应该是 over $1 trillion 的农产品。他们原来说我们10年当中可以买很多很多，但是当时美国的要求是更扩大，比方说你们要改彻底改革你们的这个经济体制。比方说这个国营企业要政府跟国营企业的关系要削弱等等，这种非常基本的变化中国一直不接受。所以现在中国愿意买的农产品的承诺比原来更低一些。这是两年的是多少多少的农产品。所以我认为实际上是美国吃亏中国胜。但是买多少的话，中方大概还会应要一个灵活处理的一种原则。 就是说，因为他们会说我们到底是一个市场经济，我们实际上不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命令性计划经济，我们已经是一个被改革过的一个市场的经济的话，所以我们政府不是买你们的农产品，是我们的企业和买和，之所以的话我们不能给他们命令，所以我们可以尽量帮助我们的企业买你们的农，他们会这样说，你懂我的意思？而且他们也会说，我们跟南美洲的各国已经建立了一些农产品的一些售卖关系，之所以他们只能表现一种善意而已。
嗯，
他们大概以这个原则为基础，但是 Trump 因为他面临一个大选，他只能让步。他只能接受，这是我当然没有看他们的协议的这个文件，但是这个是我的这个推测，就是说 Trump 实际上是让步，中方的这个 bargaining power 比美方的 bargaining power 要强。
嗯，好的，那么李安友教授说呢，中方的这个谈判的这个能力啊，谈判的力量要比美国谈判力量要强，所以美国呢，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要向台湾啊，要向中国让步。对不起啊，这两天台湾问题谈的太多了。嗯，
对对对，
这是李安友教授的看法。我们看到，虽然中共官媒呢从来没有明确表态，但许多来自北京的这个经济学家都表示，说要求中国在两年内增购美国2000亿美元的这个产品，包括每年400亿到500亿美元的这个农产品，这是不可持续甚至不可能的任务。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如果北京不肯做出明确的承诺，尤其是特朗普非常看重的这个农产品这个采购这个承诺，那么第一阶段协议还会顺利签署吗？
照理说这本来不是个大问题，因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首先一条就是想扭转美中的贸易逆差，而中国方面答应最爽快的也就是买买买。不过从后来情况看呢，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有变化，有不同的声音，就像刚才李彦友教授谈到的，中国的说法是中国要买多少美国的商品，那不能靠预先就计划硬性的规定，要看市场有多少需求，要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又说呢，中国的买家很多，买家是私人的企业、私人的公司，人家愿意买多少是人家自己的事儿，政府不能给人家下指标。所以呢，中国不能对购买多少美国产品做出很明确的承诺。这些说法看上去都有道理，不过我觉得呢，美方提出这个2000亿美元这个数目，还有购买400到500亿美元农产品，这个数额应该是经过认真计算的，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那问题不在于中国有没有那么大的市场需求和那么大的购买力，有没有那么多东西需要买，有没有那么多的买家，问题在于中国是不是愿意向美国买这些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呢，中国态度有反复。那我们看到在1月4号，那中农办的副主任韩俊还说啊，说中国的粮食进口配额不会为了一个国家调整，那言下之意就是呢，中国不会专为满足美国的需要，那就是说呢，中国未必会向美国买那么多农产品。嗯，不过在这个话呢，在1月9号，中国商务部确认那个第一阶段签署协议的时间的时候呢，对这个韩俊的说法是有些修正，说这和扩大美国农产品进口并不矛盾。但是你又根据彭博社上周的一个消息说，中国正在增加对巴西大豆的采购，说已经有私人买家从巴西购买了大约10批大豆，其中多数装船时间呢就是在1月到4月。而你本来你要中国如果答应要扩大对美国农产品的购买，包括要大买美国的大豆，那你现在又买了这么多巴西的大豆，那怎么办呢？那中间显然就是一些问题。
嗯，
那可能当然就是跟李安友教授也谈到的，他们就中方就会说这是本来就已经定好的了，因为你毕竟签署协议是现在才要进行的事情，已经原来和别的国家已经 定已经定好了的东西，你当然还得照常进行啊。那么这么一来呢，就都使得就是在这次贸易协议中，中方是不是会同意把所谓2000亿美元的这个产品和400到500亿美国农产品这个东西写进去，就有了些疑问。嗯，当然从在我看来，如果中方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一种明确的承诺，那么美方这个签署协议恐怕确实就未必就能够顺利签署协议。那就刚刚像你一开始就谈到这么一个消息，一个最新的消息，那就是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说的，他说中国承诺购买400到500亿美国农产品和买两千亿美元美国产品，这个承诺没有改变。
嗯，
啊，那么应该说在这个时候，这个穆努钦这是昨天讲的了说法，我想应该是可信的。
好
的，那这么来，这个恐怕签署协议在这个问题上不有什么问题。
好，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选读两条网评，然后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是李忠本，他说中美基本矛盾是很难调和的，短期缓和些紧急利益的调整是可能而且需要，但长期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共习一尊是着眼于在世界推行其共产原教旨，虽然挂着人类共同体的幌子。 Richie Winson，他说所谓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只不过是中共拖延战术的一部分，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川普为了迎接2020总统大选，也只得暂缓对中国贸易战的施压，只能说是各取所需。但是如果不解决中国结构性的问题，一切都是原地踏步。好的，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外界分析呢，说中方不肯对扩大采购美国农产品、消除双边贸易不平衡做出一个明确的承诺，是因为北京对特朗普取消现有关税的这个幅度感到不满。换句话说，说北京可以花钱消灾，或者说花钱买平安。像胡平先生刚才说的，北京买买买，这对北京不成问题，但是如果花了钱仍然消不了关税之灾，绝大多数关税呢仍然像这个达摩克利斯利剑那样还悬在那里，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我来请教李安友教授，您怎么看这种分析呢？
对，所以原来中方的要求是，我们达成协议以前，你要这个停止那个关税，因为他们的原则是说，我们不能在你施加这种压力之下跟你谈判，所以你先取消关税，以后我们可以善意的去谈判。这个是中方的原来的要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北京已经做出一个让步，但是我认为这个让步你可以说是次要的，因为美方有他们的要求，是说我们可以慢慢，我们美方的这个bargaining position， 他们的谈判的立场是原来是说，我们先达成一个协议，后来美方可以一段一段的取消关税，按照北京落实他们的承诺的这个批度，我们可以在那个这个批度消除关税。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华盛顿会监督北京实行北京的承诺。技术就是说，技术不断的给北京施出一些压力，所以现在看结果的话，北京的让步是说，用这个第一阶段的这个概念来让双方去解决这个问题，第一阶段才是一个阶段而已，所以北京接受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可以。可以把这个问题分成几个阶段。
嗯，
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取消一部分的关税，这个是一个让步。但华盛顿看起来，我们还没有看那个文件，但看起来美方也放弃他监督北京的 实行承诺的这个要求，所以我认为华盛顿的让步比北京的让步大。
嗯，好的，那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特朗普他会接受一个没有中方明确承诺扩大购买美国农产品具体数额的这样一个协定吗？或者换一句话说，习近平他会在美国保持绝大多数现有关税的情况下，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做出扩大采购美国农产品这个明确承诺，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我想一方面特朗普不会接受一个没有中方明确承诺的这么一个协定，
嗯，
另一方面呢，习近平会不会在美国依然保持绝大多数现有的关税的情况下，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做出扩大采购美国产品的承诺，这一点呢还不确定。
嗯，
不过按照刚才母子亲的说法，中国已经明确承诺了这个具体的数额没有改变啊，而且呢，母子亲还谈到，按照这个协议恐怕要写进去的这么一个条款，那就是所谓这个执行机制。如果中国方面没有能够履行承诺，美国就会重新加征关税作为惩罚手段，而中国方面呢不能报复。据母子亲的说法呢，这一点也没有改变。嗯。不过到目前为止呢，中国方面还没有出面证实母子亲的说法。当然，母子亲也是刚说，也是昨天刚说的。
对。
中国方面呢，他也没否认母子亲的说法。从过去的经验看，如果美方的说法大体符合事实，中方呢未必会出来证实。如果美方说的不是事实呢，中方可能出来会否认。
嗯。
那现在中方没有否认呢，你多少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默认。因此现在我们可以理解情况呢，就是在第一阶段协议中，中方会做出承诺购买美国产品的这个数额啊，那美国呢会因此取消一部分加征的关税，到底取消多少，那现在我们没有看到文本，我们不是很清楚。
嗯，
那显然如果中方在这方面对购买美国产品这个承诺做得很痛快，我想美国方面他在取消原来加征的关税方面，我想它不至于太少，因为这样子的恐怕不大说得过去。当然，另一方面呢，就是它毕竟还会保留一些已经加征的关税，它只可能取消一部分。另外呢，就它还会保留这个所谓监督机制啊，也是刚才谈到一个惩罚的机制，这些大概都会写到协议里。从现在至少按照母子亲的说法，这点好像是基本上是已经明确的了。
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对打了一年多的这个美中贸易战呢做一个小结。在我们这个节目上，许多嘉宾和绝大多数这个观众呢都认为中国呢好像是一个不堪一击的对手，说只要美国痛下决心，北京就只能是有招架之力，没有还价之功。我来请教李安友教授，您怎么评价美中贸易战的这个第一阶段？这场贸易战您认为这是一场双方实力相差过于悬殊，还是棋逢对手的一场较量呢？
我是认为这个贸易战从 Trump 的角度来看，贸易战主要是为了大选，而不是真的为了经济或者为了贸易。而且这个美国的贸易赤字不能解决，所有的经济学者都说美国的贸易赤字不是因为中国怎么样，而是因为我们美国这个印太多的美元，把我们的美元送到这个国际的话，我们不可避免有这个贸易赤字，我们要解决我们自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问题，才能够解决或者缓和这个贸易赤字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所以当时 Trump 为了大选跟中方搞这个贸易战，他现在有这个第一阶段的解决的话，他可以用这个作为一个大选的一个playing card， you know， 玩牌。假如胜的话，2020年胜的话，我自己估计他可能对这个 中国的贸易问题不那么感兴趣。后来，这个是我的判断。
好的，是主要是政治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感谢李安友教授和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